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来书》六章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啊！这我看是应该早就没有了吧？就我想在法院里面发誓，从来应该不算任何一个有什么约束力的、有公信力的东西啊！我发誓。不过在以前，我们不管说人比较迷信的时候，或者人比较蒙昧无知的时候，这个启示还是有的哈。他在讲，上帝也发誓，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其实这里讲的都是一些形容的字眼，最后那一句话就是神不能说谎，或者这么讲，不只是对亚伯拉罕，或者你不必，我们当会讲了，不必是说对任何一个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人，神不会说谎，他说话算话。这话真是也是很麻烦了哈，谁能够把他的话实现呢？就是我们常常不能说话算话，我们常常不能兑现，我们能兑现的最多也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那么就算在法律范围之内，我们也常常是在不兑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譬如说婚姻的时候说是 promise 永远的爱，结果没有。譬如说两个公司，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恶意的想要不履行诺言，有的时候是事实的环境让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那人间有太多是话语或者 promise 跟那个现实不能一致的，不能实现的。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神的能力让他说话算话，神的慈爱和公义让他不会出尔反尔。那么他对他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不是 promise 形式的，也不是启示形式的，譬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不是对任何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就会实现，这个是上帝的话的事。上帝话的能力会托住万有，他的能力会成全他的旨意所要行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讲上帝的创造，我们也不讲其他上帝将来要审判或者是别的事情，我们讲他对他儿女的应许。这是同样应许，有几个人能够实现呢？包括父母对儿女的，儿女对父母的，夫妻彼此之间的。那我们基督徒恐怕也会有一个问题，不信主的朋友恐怕也会有问题，上帝是真实的可信的吗？他说的话可信？第一个，很多人根本没听到他讲的话；第二个，听到的人又会实现吗？那在这里整个在讲的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所有基督的应许。应许就是所有信靠的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蒙福，也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说，我会祝福你和你的子孙。就这个世界堕落了，罪恶了，人会死亡，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因为信靠上帝会永远蒙福。上帝 promise 了就会实现，不过他还再加上了一个动作，就是他发誓。所以再讲到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不会更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在生活中你觉得上帝不听祷告，你觉得前途茫茫，你觉得伤痛，都要记得上帝不会改变的，上帝会实现他的话的，对你的祝福是永远有效的。但这不等于说我生活不会碰到生老病死、疾病、失业等等的事，会碰到的，只是我们有盼望，而且我们知道神做的这一切事是对我们美好的。 好，所以因为这样哈，他的话里面有很话中有话，神应许了，加上发誓，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一定会蒙福。但我刚刚讲，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他应许给我们永远的家乡，永远的生命，这是一定会得到的。而这个永远的祝福里面，居然有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神给你永远的祝福。我们这样讲吧，夫妻在圣坛前宣誓啊，我会爱你，你会爱我的时候，我会保护你等等的时候，会不会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逃，有地方可以逃？不会吧，婚礼不会讲这样的话吗？逃逃谁啊？逃你啊？家暴啊？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讲了，上面讲神不说谎，下面讲我们逃往避难所。你信上帝蒙他祝福，哪有要想到逃亡的事呢？各位，有的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对圣经实在是可能太陌生了，对我们所信的太陌生了。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包括在世界上平安，可是这个平安常常在患难中的平安，喜乐，喜乐可是常常在眼泪中的喜乐，盼望，盼望常常在绝望中的盼望。有目标，有的时候那个目标居然只是一个你有地方可以逃。各位，我不知道你生活中，我相信一定都有这个经验，就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对，自己的父母吗，或者是家，或者公司，就是茫茫人海，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哈。而且他这里特别讲我们是逃的，就是这个不是很丢脸的事情，旧约新约都有，我们在讲到摩西亚伯拉罕的时候都逃亡过，耶稣也说过这个话，耶稣说过有人在这城威胁你，你就逃到那城去，有人在这城逼迫你，就逃到那城去，就是威胁逃亡是有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逃亡的时候仍然坚信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对，在旧约里面也讲到过逃亡哈，逃往避难所。我们大概可以从指两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一个是逃城，逃城是误杀的人可以去的地方。这些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人不太懂的地方哈。你看《悲惨世界》那个电影，可能会有一点观念哈。《悲惨世界》上万强可以说就逃到一个地方，虽然不是逃城，但是可以平安的地方，就主教的家。那么在雨果的另外一个小说《钟楼怪人》里面也有逃城，就是巴黎圣母院。就教堂一般来讲是一个躲避灾难的地方。好，就旧约有这个逃城。另外一个可以逃去的地方呢是坛角，就是祭坛的角，你跑到圣殿里面去，这就不是逃城了。逃城有好几座，那么圣殿呢只有一座，你跑到圣殿的祭坛那里，好像你抓住那个祭坛的角呢就可以免死。这历史上面的故事我们就不谈了。诗篇里面有一篇，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就是好像在上帝的祭坛、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十字架那里找到逃城，甚至可以找到一个家。基督徒也很，我们也很诚实的，希望也很勇敢的说，我们希望 offer 这个世界一个你可以避难的地方，我们不敢说逃城。人间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美国了，对，美国那个自由女神像，那上面写的话，那个不是圣经的话，那是一个犹太女诗人写的话，就是所有的可怜、饥饿、无家可归的人， 到我这里来，就那个自由女神像，看着这个火把到这里来。美国虽然这个自由女神像不是在基督徒的推展下进行的，这也是法国人送他们的，但是里面的精神有很强烈的基督教精神，就是圣经里面在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常常成为或者预备避难所。就可能很多人觉得那很低级，我不要的避，我不要避难所，我要的是皇宫啊。但是皇宫几个人能去？就算是皇宫，我们的咸丰皇帝不也要逃难吗？就是也有逃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永远的家乡，但是也有要逃往避难所的时候。那逃往避难所的时候，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可以大得勉励。不管你是往着标杆跑，往着你那个终点线跑，往着那个冠军线在那里跑，或者是往避难所在跑，就是你都需要有个动机，要有个动力，愿意继续跑下去。因为很多电影小说里面也有嘛，逃难逃到或者说什么海难，或者是要继续往前走啊。因为有些电影里就是有人会说我不想走了，我走不动了，就各位我们也会灰心啊，就是那个时候正是好像没有地方走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但我们有地方去，而且我们前头有指望。这个指望保罗讲过好多次，就是不至于羞愧。人的盼望就是常常是羞愧的，就是人的盼望常常是失望啊。很多人的婚姻是一个很美的盼望，结果达成的是很失望啊。出国读书或者到一个公司工作有希望，那希望常常都是灰心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看得见的希望都不是希望，你必须是对上帝的话，上帝对你的爱有一个希望哈，那可以让你大得勉励。我看我们在台湾的人呢，可能很多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有，手机、汽车、房子，很多东西都有，衣服穿不完的，各位姐妹，我们东西很多，但是实在甚至整个国家哈，前头的盼望在哪里不大清楚。我们台湾一向盼望其实只有一个，以前所谓反攻大陆，现在就经济成长，大概就是。那经济成长我们也还有点印象，经济成长的时候又怎么样嘛，就色情事业很发达而已嘛，大家酒色财气多一点，我也不觉得是很好的。我没有说是经济成长不重要，我没有说社会安宁不重要，但是我们基督徒始终在讲，你的盼望、你的信心，一切要放在上帝的身上，那可以给你勉励，而且不会灰心。好，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对吧？有的时候翻盼望，有的时候翻指望，有的时候翻希望 ，hope。我们有着 hope， 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他这里用的字眼实在是太转换的太快了。最早讲上帝应许不会改变，然后讲应许你，应许的不是说祝福你多好多好永生，那个是包括在内，但也包括应许你有难的时候可以有地方跑，跑的时候呢有希望，然后有那个希望的时候呢，他又用另外一个来形容我们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 anchor of the soul。灵魂的锚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对什么是灵魂都不了解了，什么叫灵魂的锚呢？大概这个意思，各位大概知道，锚是让下锚了，这个船就不会动来动去了，就不会飘来飘去了，就稳固了。灵魂的锚就是让你心灵稳固的、平安的、不乱的、不慌的、不茫然的。前面说逃那是要用跑的，现在不是跑，现在是要站住，不慌乱。就是他用不同的 metaphor 来形容上帝给我们的救恩的看起来比较负面的东西，就在乱中你稳定，在难中可以有逃的地方。 这个锚是坚固牢靠的，但下面又换了一下，这个锚呢本来是不动的，但是把你通入幔内。什么叫做通入幔内呢？我们在下一节才看得到。20节，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通入幔内啊，这个后面会讲，不，我现在先非讲一下不可了。幔内就是进到至圣所，进到至圣所就是进到上帝面前，进到上帝面前就是一个大福气了。你能够见到皇帝啊，这是福气；你能够见到董事长啊，这表示董事长喜欢你。人的罪恶让人没有办法进到上帝面前，但是借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入，我们可以凭着这个希望进入幔内。耶稣已经带我们进去过了。耶稣先，这个带有两个带字啊，一个是代替我们，代替和代表我们进去，就进去让上帝的愤怒可以消除。耶稣代替也代表我们进入幔内，在十字架上让上帝的对人的愤怒消除了，而且让人得到上帝的喜悦。那个带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带领，耶稣带领我们进入幔内，不是只有他进去做成和好的工作，也让我们进去跟神是和好的。这各位小朋友还记得小朋友的时候，我不跟你好了，不跟你玩了，我们跟上帝不好。后来我们因着耶稣，我们跟上帝好了。这一点不是小朋友的时候，夫妻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会冷战呢，同事我们也会冷战呢，邻居也会啊，就不和好了，这总是尴尬的事。那么耶稣让我们跟上帝是和好的。在以色列人里面，人跟神之间因为罪而不和好，和好的办法就是献祭，祭司献祭。现在他提出一个很陌生的名称，我们在前面看过，麦基洗德式的先知，祭司，他是永远有效的。人间的以色列人祭司不能永远有效的叫神跟人和好，后面还会讲。可是上帝借着耶稣叫我们跟他是永远和好的啊！当然我也知道，不信主的人跟神没有和好，信主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常常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浓甜言蜜语啊爱的。那么但是我们很希望借着因着耶稣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跟神更多的和好。好，现在他就提到了这个麦基洗德，我们从第七章看起。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好了，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王，各位不必花很多力气在他身上，虽然好像希伯来书作者花了一点力气，他并不重要，但是在旧约里面很简单的几个记载呢，被希伯来书作者拿来形容耶稣。重要的不是麦基洗德，你也不必猜他是谁，你也不必去多想他是不是旧约里的耶稣，都不是的，他就是一个王。但旧约在记载他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被希伯来书作者发挥了一下。就他出现的时候是很简短，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跟其他的人打仗，打赢了，就到了撒冷。这个撒冷呢，不是到了撒冷，撒冷王就出来了。这个撒冷应该就是现在耶路撒冷。撒冷你们可能也知道，Shalom 嘛，平安的意思，啊，就是他是撒冷王，他又是祭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我们现在是五权宪法哈，那么西方一般是三权宪法，在以色列可以说是两二权，我们中国是一权，皇帝独揽一切。 那么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五个权，那么一般西方是行政、司法、立法这三个。以色列呢是宗教和行政这两个权，宗教是祭司和先知，行政就是君王，都是有一些牵制的。就我们中国是皇帝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牵制他的哈，包括法律啊什么都不能够牵制。这个在以色列里很奇怪一件事，虽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这个王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不但是王，他也是祭司，他是王，他是祭司，他迎接亚伯拉罕，而且祝福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把得到的战利品，现在打仗哪有战利品？你看美国。阿富汗拿什么打一天吧，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只有赔钱的。以前作战是有战利品的，有很多战利品，包括人啊、奴隶啊、金银珠宝啊这些。亚伯拉罕打赢了以后，把十分之一给他，这个对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意义重大，因为十分之一收的人应该是上帝啊，就是这个麦基洗德地位很高，然后他的名字呢？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我们刚刚讲是那个撒冷哈，那个撒冷是平安的意思。头一个名字是麦基喜德或喜德那个字 ，tzadik 那个字的意思是正义，就是这个人既是带来平安，又带来正义。通常带来平安是好好先生，带来正义。是严厉的法官，他两个都有。就这里其实就是他说他在预表耶稣了。下面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不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一定有父有母了，他一定有生有死了。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在创世纪记载这个人的时候就很特别。事实上当时创世纪的作者读者恐怕都不知道，圣灵这样感动他们这样写有这样的作用。就创世纪在记任何重要人物，不管他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重要人物包括譬如说以扫，他是负面的，但是有讲他的家谱，包括该隐，他也是负面人物，但是也有讲他家谱。创世纪在讲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一定会讲他的父母子女生和死，因为是重要人物。可是讲麦基洗德这么重要一个人物，又是王又是祭司，亚伯拉罕又把十分之一给他，居然没有提他的父母，没有提他的生死。那么作者就用这个来说，他好像是上帝的儿子，预表了耶稣。这就是整个他提出麦基洗德的意思哈。好，我们看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这一点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也很像，越老越是资格老，地位越高。西方代刚好相反哈，越年轻越好。过了30岁都是该杀掉了或者该退休了啊。这个犹太人也是越老的，所以他们地位最高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比大卫的地位要高，亚伯拉罕比其他所有的先知地位都要高，而他居然把他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不但他给了麦基洗德，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这话我们都有点不了解了，历史上这不了解没有关系，他只是很慎重的要表达，其实既不是麦基洗德，也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利未，是要讲到耶稣。就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收祭物的，收礼的， 是比较大的，而且在亚伯拉罕给的时候，他就是亚伯拉罕腰里面的子孙也等于都给了这个麦基洗德，就好像后来，亚伯拉罕子孙里面有利未，利未人呢都是收其他弟兄的奉献的。各位，如果弄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不必在这里画这些图表。就是说，收奉献的是比较大的，麦基洗德是大的。第，他是大的，而且他祝福了亚伯拉罕。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当然还是有例外了，这只是讲一般的说法。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但在那里，这里就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制度，利未人是收奉献的，他们收了跟别的人一样都会死掉。可是那里就是创世纪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的时候，那里收的呢，他是活的，就是没有讲到麦基洗德死了，并且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磕一个头，他的子子孙孙都跟麦基洗德磕头了，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还是在讲辈分，就是我们不要为这些，这有点复杂，但是我把它简单的讲，就是麦基洗德的地位重要。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